气了，佛没有这个杀生的习气啊。他三大无数劫修行，什么习气都断光了，五住究竟二死永亡，所以小鸟站在佛的肩膀上，不但是不会发抖啊，而且身心自在，很安乐。原因就在他能够真正的视无为，佛才真正能够使众生得到无为，这就无为是的很好的这个证明。那么因此我们学佛吗？佛的大慈悲，我们慢慢学习，所以要受不杀戒，不要杀生害命，那么慢慢呢，使这个无畏事的功德才能圆满。法事是说法，说法也很不容易呀，应当要懂得才讲，不懂不要讲了啊。知之为知之啊，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正你懂一句，不妨说一句；懂两句，说两句；不懂的，不勉强说，不要装懂，这样子才不会伤害到众生的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看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比其他的布施要难到几千倍，因为错了一个字啊，就是五百世也浮生啊。我们中国的禅宗祖师百丈禅师他在百丈山，名字叫做淮海。百丈淮海禅师，他平常在说法，上堂说法的时候啊，都有一个老人在他的法座前面呢，在拿听华听他说法。多次都是这样子。有一天，百丈说法完了，大众都回去了，只剩下这个老人站在百丈禅师的法座面前不离开。那么禅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走啊？这个老人说，我有个问题呀，我来要今天要请示禅师看能不能替我解年祈福你有什么问题呀？他说，我从前也是说法的，我也是讲经说法的这个法师，但是我在五百世前说错了一个字，我五百世也浮生呐，我现在不是人，是后边山上的一个狐狸，老狐狸啊，我可以变化变作人身在这听法。他说，那你当时怎么样子说错了？他说，有人问我，大修行人呐，还有因果也无？大修行人还有没有因果啊？因为我当时答复他说，不落因果，是那个落字错了，不落因果，不落就变成没有了啊。因此说错了这么一个字啊，做五百世的福礼呀，五百世也福生，今生是第五百了，我现在遇到禅师，要求禅师来替我说法解脱，我这句话错在哪里啊？当时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那么禅师就说，你问吧，我来答啊。那么这个耶佛化身的人呢，就说，大修行人呢，还有因果也无？百丈禅师答复说，不昧因果，不昧是一个字，不昧因果，昧就是淋漓不昧那个暗昧的昧了啊，日字旁那个位置的那个昧，不昧因果就是因果还是不忘的，如是因如是果，一点也不会错。哎，这个耶弗一听到当下解脱啊，当下得到解脱，就是错了那么一个字。假如当时他答的这个不昧因果，问题解决了，就是答错了一个字，不落因果，结果五百世耶弗生。可见说法可不简单，万一说错一个字，发生大问题，让人发生这个堕落的因缘的话，那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法事要很小心，不能随便。在《优婆塞戒经》里面有详细的这个教导。财事用金钱布施看起来很容易啦，不过财事也有三种分别：外财事、内财事、内外财事。 外财身外之财，容易明白了，金钱啦、物资啦、衣食住行用品啦，哪来布施？那个身外之财，这个最容易做到的了，人人做得到了，有钱出钱，没有钱出力啊。那么帮助人家，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帮助人是最快乐之本，那么这都是财事，帮助人就是力量，帮助人也是财事啊。那这个叫做外财啊，内财啊就是菩萨道上的舍头舍目舍锤舍挠，把身体啊头目锤挠身体身份都可以拿出来布施的啊。像过去的菩萨，你看释迦牟尼佛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戒之席，不是他舍身生命修布施之主。释迦牟尼佛三大无数劫修布施，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娑婆世界没有一个像芥菜籽那么小的地方布施，他在那边呢舍身使命来布施众生的地方，可见这个内财事的功夫做得多啊，多严密多普遍了。所以内财就把自己的身份拿来布施，这个很不容易的，这个必定要不退转的菩萨才能做到。我们初学凡夫啊，要把这个身份把它切断来布施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外财事学起。什么叫做内外财施啊？也是内财也是外财，就是自己的家人啊，像这个经里面所说的须太拿太子，把儿子把妻子都拿去布施，那么妻儿就是内外财啊。论这个身体嘛，他是自己身之外是外，可是他也是自己身份之一，现代人的所谓另一半啊，当然也是自己的一半了，那也是算内财了。所以妻儿子女拿去布施啊，那个叫做内外财。这个纵然菩萨可以把自己的妻儿子女拿去布施，也要征求对方的同意，就是要这个妻儿子女的同意。他愿意帮助你成就菩萨道，让你布施功德圆满，他愿意给你布施，那你就可以布施他。假如他不愿意，那你就不能布施，因为他有他自主啊，他有他的自由啊，你不能剥脱他的自由。他愿意帮助你，你可以呀、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可以去布施。像须太拿啊，经里面有须太拿太子经啊，太子木婆经啊，里面都说到这些道理啊。所以这个内外财施不是随便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儿子我不要，我就拿来送人了、这个不可以 啊。你必定要使他不要受到苦恼啊，能够保护他，而且使他布施给众生有利益啊，彼此有利益才可以布施。所以这是布施度，要修到圆满。到什么程度才圆满？过去如果你听过四教仪。四教仪里面有说到这个六度满相，藏教的六度满相啊，六度满相里面布施度怎么样子才算圆满？这里可以暂时不说，然后你必定要知道，不妨把这个天台四教仪的录音带搬出来，把这个藏教的菩萨讲到这个六度满相的那一段，你再听听就知道。布施度到什么程度才满？六度今天只讲了布施度，就谈波罗蜜，云何得圆满谈波罗蜜讲完。是智首菩萨所问的别问行所成德这个别问行所成德的十段文呢、现在是讲到第六满菩萨行，就是六度四等这十种啊，就是菩萨道上的根本修行法啊。那么六度啊，第一是布施，布施度上次讲过了，就是经文圆和得圆满谈波罗蜜， 谈波罗蜜，谈拿翻成中国话就是布施，布施度上次讲过，现在讲第二是波罗蜜，那个缘和的圆满是一直连贯下来的啊，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圆满是波罗蜜？是湿罗的简称，印度话湿罗，翻成中国话按成它的原意正翻了，叫做清凉。清凉，众生有烦恼造业违犯佛之，心地热闹热闹，心地不安，好像火在烧，能受持佛戒，如法持戒，消除烦恼啊，得心地清凉，所以叫做清凉。而越我们平常习惯呢，就称为戒，戒，就戒有防非止恶意。就是所谓持戒，最起码他能做到诸恶莫作。戒法在佛法里面的律藏啊，戒法律藏里面道理很多啊，戒相有在家戒、出家戒的分别。在家学佛入门就先受三规，然后进一步受五戒，那么六斋日持、八关斋戒，那么修学菩萨戒，就在家菩萨戒那么出家，出家剃度之后受沙弥十戒，女众沙弥尼一样是十戒然后进一步受比丘戒，女众按照戒法的次序，沙弥尼进一步，还有释迦摩那，那么然后啊才登比丘尼坛受比丘尼戒。所以出家有五众，男众就是比丘、沙弥，女众有比丘尼、释迦摩那、沙弥尼，所以叫做出家五众。在家二众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近似男近似女了，这叫做佛的七众弟子。详细分类有七众弟子，平常简称呢就是四众，比丘、比丘尼就是出家二众，把这个沙弥包含在比丘当中。因为沙弥就是暂时的，他到了年满二十岁以上啊，就要受比丘戒。女众也是年龄满了，由释迦摩那到比丘尼戒，所以把这个沙弥尼与释迦摩那包含在这个比丘尼众中那么在家还是优婆塞、优婆夷，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叫做四众弟子。各个有他的戒法例如沙弥十戒、比丘250戒，这是按照四分律。那么女众沙弥尼一样是十戒，释迦摩那六法比丘尼按照四分律348戒这个戒条，这个轻戒、细戒呀，它条数多少有不同的，所以这个各部戒律里面这个条目有多少不同，不是正好250，也不是正好348，它有多有少的增减情况。原因就是有些是一条里面包含三五条的，有的就把它一条一条分开来的，数目就变多了这些界限都在律藏里面。在家中只能修学三规五戒、菩萨戒、在家菩萨戒 普三界是通一在家出家的，他是大圣菩萨戒法呀，通一七众共受，所以不缺分别这个七众，那么在家出家都可以受这个菩萨戒，但是现在普通一般习惯了，在家受的是六众二十八亲戒，是根据《游菩萨戒经》的受戒品；出家受的是《梵网经》十众四十八亲戒，那么这个好像菩萨戒的戒相上条目不同啊。不过《梵网经》菩萨戒本来也是通于在家出家，因为戒律里面明文说，国王受位时、百官受位时都要先受菩萨戒，可见《梵网经》菩萨戒是通于在家出家的。而《游菩萨戒经》的六种二十八亲戒的呢，是完全对在家菩萨说的啊。那么这些名相啊，现在不能一细说啊，后边有因缘能够配合的地方啊，随份可以多少补充一点啊。那么总合起来，戒法站在大圣菩萨的立场，所谓有三趣境界，三趣境界就是戒法虽然很多，总合起来不出这三类了。第一叫做摄律仪戒，摄是包含的意思，凡是属于律仪方面的戒法通通收进，叫做摄律仪戒。这个摄律仪戒啊，这个出家戒在家界的分别啊，无论是哪一种的条数，统统都是属于摄律仪戒。也就是说有条目的啊，例如说五戒的条相啊，菩萨戒的条相，乃至于这个七众弟子所有的戒法一条一条的那些戒相，统统叫做摄律仪戒，就是收归于律仪方面的戒法，通通叫做摄律仪戒。第二是摄善法戒，也就是摄律仪是诸恶莫作，摄善法是众善奉行，那么戒法里面所要做的都是属于善法，那么这些善法自他都有利益，那么除掉戒相的断恶之外，凡是修善的，例如出家戒有止持、坐持，止停止的止了，止持里面的戒相啊，差不多是多数属于摄律仪戒。坐持就是坐才对，不坐就犯。造作的作啊，作词啊，就是属于这个比较重于这个摄善法界了啊，就是这样做才对，不做就违反了啊。那么如果这个按照戒律里面的规定去做，做好了，善法成就，就叫做属于摄善法界。越通途论，凡是断恶的，通通叫做摄律仪戒，凡是修善的，通通都叫做摄善法戒。就是佛制的戒律，它主要的用意啊，就是要人断恶修善，对治恶法啊，广修善法，这是佛制戒律的根本目标。所以这是戒律的真精神呢，就是在断恶修善，就是平常习惯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么这就是所谓戒法的总义通义啊。第三叫做饶益游停戒，旧义叫做摄众生戒，就是使众生得利益，这是用菩萨道上利他方面讲啊。例如欲缺菩萨戒，它里面呢就是戒相属于律仪戒，应当照做的，那就是属于摄善法戒。那么里面也包含六度四摄， 还有这个菩萨道上的不施爱于利行同施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一类都是属于饶益游行阶啊。那么以众生同利行，以众生同施，这是利益众生的，这属于饶益游行阶。所以欲切菩萨戒、地持菩萨戒里面呢，都具备这三句境界的意义啊。所以戒法虽多，以这三句境界可以包含一些戒法，这就是施罗波罗蜜。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使这个施罗波罗蜜持戒功德到了究竟圆满呢？古的说，究竟佛地呀，戒度才满。真正到持戒的功德三句境界，境界究竟圆满的境界呀，那只有成佛。成佛了，才算是把这个持戒度啊，完全圆满了。所以佛地才满，可见持戒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在我们凡夫凡尘上啊，受戒只是注重的身口七支啊，戒相凡夫的受持只注重的身口七支啊，身不去违反三道淫啊，口不去违反恶口两舌妄言其意啊。那么戒相的条目啊，它注重在对治这七种的恶法。那么异地上的贪嗔痴当然要尽量想办法去断，但是在凡夫的境界要他完全不动贪心，完全不动嗔恨心，这是可以说在凡夫是做不到的你要叫他不动贪心，那如果在细项方面怎么能够做得到呢？例如说大的看到人家的金钱等类，我不动贪心，这不是我的，富裕之财不取，这个可能做到。那么小的维系的，例如吃饭的时候，这桌子上我放的很多菜，那么你的眼睛看到这个桌子上的菜啊，你必定会选择的啊。如果觉得比较合你的心意的菜，那你总会筷子有神通啊，老是到那个地方去的啊。假如是咸菜瓜导入啊，他可能他就不大想去了，他的筷子有神通嘛，他会看的啊，看到那个地方啊，这个东西我并不喜欢，所以个筷子就不大去了。那么这就是贪心嗔心都同时都表现出来了，这是细项细项。不过你们听了不要中午不敢吃菜啊，那不对了啊，这只是说我们凡尘总是如此的啊。比较好吃的他总是筷子比较喜欢去啊，所以这个出家人呢，古代的丛林呢，丛林制度，他过堂吃饭了只有一个菜一个汤，没有让你选择的机会啊，就是一个大锅菜叫做罗汉菜啊。那么这个大锅菜是十方菜，也叫罗汉菜，那么什么菜都混在里面就煮成一锅，这一锅菜里面呢什么都有啊，好的金光蜜饯也有，差的那么咸菜瓜里面也有，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豆腐渣呢啊，豆腐硬老贝哦，豆腐渣里面也会有的啊。那么因此之故，这只有一碗菜，那你们有选择的机会啊，那你的贪心就不容易升起来了啊。为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嘛。那么如果我们平常吃饭了，一个桌子里面四个菜一个汤，五个菜一个汤，哎，你有的选择了。哎，如果是对面有好的菜啊，这个好像这个像象棋一样啊哈，抛着个散大哦，从这边打过那边去啊，他筷子都会跑到那边去，他很有办法。那么原因就是啊，他总会分辨，在这个餐桌上不起分辨难得很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也是会分辨的，照样会选择。那么这种的维系贪心，你要叫它不生凡情很不容易做到的啊。说只有慢慢的训练，慢慢的学习啊，慢慢的断。所以禅堂 他只有过堂吃饭，一个菜一个汤，又不让你动这个念头，因为菜多心多，菜如果多了，哦，如果满汉全席，那不得了了，那你的心更多了啊。所以要尽量减少那些这个分别心啊，就尽量把这个菜的这个类别尽量减少，这样子它就不会生起来啊。贪心不容易生，嗔恨心也不至于生起来。这是只是举例了，举最容易明白的例子啊。那么平常行住坐卧四维仪中，时时刻刻这个贪嗔未免都会有动念了啊。比如说如果你坐着凳子硬板凳，那你总会觉得不舒服啊。如果坐在沙发，那你总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那么这些都是烦心呢、如果是在圣境是没有这些分别心的，可是在凡夫的境界，这些都不算犯戒啊。你只动了这些念头，因为动念不能算犯戒。如果动念就犯的话，那不得了了。那就是有人会说，如果是讲究持戒啊，那什么都不能做。实际上是错了，讲究持戒，什么都能如法去做，不如法的不做，如法的做啊。那么这样子，你慢慢训练呢、啊，就是好像水啊，你有一个水沟让它流啊，它就不会漫无目标的乱窜了 啊，就不会变成水灾呀、啊。众生心也是如此的，所以学佛第一步啊，要学习这个持戒。由浅入深，由粗到细，它用意就在这里，要你断烦恼。那么如果太顺烦行的话，烦恼是断不了的了。这是关于持戒度。其次第三阐提波罗蜜经文呢，四字下面三个羊，三只羊那是念作阐字，好像这个生产的产，产业的产，同音呢、啊？阐提波罗蜜，阐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安忍，就是忍肉波罗蜜，旧意就翻成忍肉啊，新意多数翻作安忍，就安然在心中能够忍受这些种种的苦境啊。忍字不容易做到，所以佛遗教经里面说，忍字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修忍入波罗蜜，能忍的人呢、啊、他就能够持戒啊。所以修忍入波罗蜜啊，这功德无量无边，因为持戒苦行也不能跟他相比，因为持戒苦行的人呢、啊、未必能忍啊。如果真正你能修忍的话，就有办法尽量做到持戒如法啊。所以这个忍波罗蜜在六度里面是非常重要啊，尤其在菩萨道上行菩萨道，更是要注重这个忍度。你看那个忍字，我们中文的这个方块字的忍字啊，看那个字体就可以知道啊，那个忍字怎么写呢？上面一个忍，就是刀加一点最锋利的刀，忍，下面是个心啊，下面一个心，就是利刀插到你的心里呀、啊，你还能够忍受啊，能忍受这种的痛苦，才叫做忍。所以我们中文的方块字很有意义的，你只在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它造字的这个用意呀、啊。忍字啊，这个多么艰人难做的事情啊！刀插在你的心上，你还能够忍受这种的痛苦啊？这是显示这个人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忍波罗蜜道理虽然很多啊，总合起来也有三种意义。第一叫做耐厌害人，耐 忍耐了，我们平常说忍耐啊，
嗯，
冤是冤家了，
嗯，
如果碰到冤家，
嗯，
跟你违逆，
嗯，
来伤害你，冤家坏人来伤害你的时候，你能够忍受，
啊，
不会被他所动，不动嗔恨心，那就是耐怨害人
啊。
冤家要来伤害你，遭到冤家的伤害，你能忍受这种痛苦
啊，
那叫做耐怨害人
啊。那么第二
叫做安受苦人，安然忍受一切有情无情的苦境，你能忍受，那叫做安受苦人。例如在自然界
啊，
天灾碰到水灾火灾
啊，
这么痛苦的情况你能够忍受
啊。
那么碰到这个刀兵
啊，
这个种种的战争灾厄
啊，
你能够忍受这种的